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担忧，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赏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三十四节。让我们一起祷告。欠天父，主啊，真的今天的这个时候，帮助我们，你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能够让我们明白如何的才去是真正的饶恕，让我们也明白你是如何的饶恕我们，宽怨我们，也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来去对待别人。主啊，求你今天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接受你让我们明白的道理。主，能够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如何的去运用，如何的去饶恕其他人。主，也求你亲自的怜悯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主，让我们今天真正的明白你今天在我们的人每个人的生命中，你是如何的去饶恕宽怨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让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这样去爱我们，你都这样去爱我们，能够赐给我们你的救主耶稣。主啊，求你真正的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心敞开。如果在身上有这个刺痛和阴影的话，主，求你亲自的把它挪开，能够让我们在生命中在我们心里边每一个人的这个怨恨把它挪掉。主，求你用你的恩典，求你用你的这个大能，大大的在我们心上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我们刚刚读的这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个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大家，是一个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主人赦免他的仆人，那么他的仆人反而没有记住这个主人对他的恩典那么他就还是这样去对待，用他这个非常恶的方法去对待他的同伴。所以在这个一个故事，是主要用耶稣经过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所以耶稣的教导我们一定要遵守。那么在这个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首先第一点，真正的饶恕是无条件的。 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告诉我们，彼得再去问啊，去问耶稣基督，又问耶稣如何的去饶恕别人，七次够吗？七次够吗？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七次，啊，到七次的时候可以吗？我相信当时彼得再去问啊，再去问耶稣的时候，他想得到的回答肯定是说七次已经够多的了，可以了。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回答他。那么很多的时候，你要原谅我们中国人讲说事不过三啊，事不过三，三次难道还不行吗？三次还不行吗？那么彼得已经比这三次说的要多了，他只说的是七次可以吗？七次可以吗？那么彼得可能想说啊，主，你这个回答可能是说 OK， 或者是啊，七次再乘七次，七次的这个一倍应该够了吧？但是耶稣在这里面是没有回答他这样，他是这样说，那是七十个七次。那么耶稣也没有说彼得你这个回答非常非常的好，他没有这样回答他。他没有说啊，彼得你做得非常好，七次已经够好的了。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回答他。耶稣在第二十二节里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七十乘以七是多少？四千九百次，哇，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但我们想说，别说七十七四千九百次啊，就是一次，可能我们都不会饶恕，都不会埋，都不还继续的埋怨对方。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七十个七次，它是一个数字，但是耶稣不是说让你在这个数字上面就停止，他说让你无限期的、无限度的、没有任何的限制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去。永远的去原谅宽恕别人。不在这里边的七十个七次，不是说你当你一次一次的勾掉，当你到了4894九十九次的时候 OK， 还有一次我就停止了。那么耶稣里边教导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你到了4899次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还有一次我就要停止了，我就不会再原谅你了。不是的，他里边教导说让我们要这个是个数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无限期的、无限制的，在任何的事情上边都无条件的去原谅和宽怨别人，尽管那个人曾经深深的伤害过你。但是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你要去像我一样饶恕你们一样去饶恕别人。那个话筒今天是有点声音，第一场的时候也是很吵这个声音。他说真的是在不要说我们的这限制，我们的饶恕是有限制的啊，是有限制的。我今天饶恕你一次两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我就不会饶恕你啊。耶稣是让你无限期的，没有条件的去饶恕你。你是一个说如果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啊，人必犯我，我必犯人那种人吗？你只要你犯，只要你侵犯我，只要你对我不好，我就永远不会原谅你，我就不会永远不会饶恕你。你是那种人吗？那我牧师说，在这个刚才说，在这个讲道理，在这个这段经文里边，耶稣告诉我们说，用这个一个比喻一个故事来教导我们如何的。你明白理解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去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学着他的样式去饶恕，去宽怨别人。所以我知道，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这个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啊，程度上面的理解啊，也许很多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伤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刺痛你，让你这一辈子好像都永远的不会去原谅，去饶恕他，去憎恨，去厌恶他。那么耶稣在这里面是无论你有任何的事情，无论是任何的事情，所有的都要放弃，都要去原谅，去释怀。那么在当时这段这个经文里面，他讲说一个有一个欠一千万银子来的人，这个人如何的，这个主人是如何的赦免他。这里面是一千万银子，也可是一千万的银子，是非常非常多的钱。 那么在这里边这里边的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一个大的数字。那么他用这么大的耶稣用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来告诉大家说，举这个例子，举例子。那么一天他们一天给工人付的一个是一个便士，这一个便士的钱。那么当然一个他们是一两银子，在当时的时候是换是到六千个便士，六千个便士。所以你算一算，他一千万的银子要等于多少个便士？那么一千个一千个一个一两银子是六千个便士。那么这里边他一天工人做一天才得一个便士，所以你想想他的用耶稣用这个一千万两银子，是多少个这个多少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所以你想想他一个工人一天才得一个便士，那么一两银子就是六千个便士。这个一千万两银子要多少个便士，非常非常大。那么呢，这些工人要工作多少年工作多少年才能够挣到这个钱？所以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耶稣用这个数字来形容，告诉他说真的是那个主人是如何的赦免这个人的这个债的。所以在这时候想说，耶稣用这个七十个七次，用这个数字，耶稣说我不到七次，是七十个七次，用耶稣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说，要想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的无助，是多么的无助，这么大一个数字你是如何的偿还，让我们明白我们人在耶稣基督面前，耶稣为我们所奉献的，为我们所偿还的债，是让我们人没有办法去还得清的，就没有办法去还得清的。所以在刚才那个数字那么大的一个数字的钱，他如何的能够偿还他的主人是没有可能的。如果不是因为主人的恩典，如果不是因为主人的赦免，他是没有可能能够偿还这个债务的。所以我们是向神，我们所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所有，我们真的是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偿还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所以当时那个主人他这里边所讲的，他寓意所表达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这些数字这么大的数字是代表我们人所欠耶稣基督的这个债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无法偿还。那么这些这个仆人就代表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世上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我们已经被神完完全全的赦免，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记住，不去赦免不去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或欠我们债务的这些人呢？所以他这里边他接下来你看他当他被赦免之后，他却对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这个人去耿耿于怀，揪住不放，甚至把他这个同伴丢到了监狱里边这个真的是你看看会不会联想到我们个人，我们被耶稣赦免，那么我们这个人我们本身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反而对你的同伴，对我们的这个朋友对我们的甚至那些伤害过我们那些人，我们去耿耿于怀不宽怨不饶恕，你看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情景在里边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去赦免去饶恕去宽恕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要无条件的要像耶稣基督饶恕宽恕我们世人是一样的。所以耶稣神把他的亲生儿子赐到这个世上来，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献上他宝贵的生命和他的宝血。所以这些耶稣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如何可以偿还呢？我们怎么样可能能够偿还得清呢？所以如果不是耶稣的恩典，我们的罪没有可能被赦免。所以我们需要 赦免，我们需要饶恕和宽愿，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耶稣这样为我们做。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没有？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如何的去对待别人。当我们真的知道在这身上来记恨和怨恨啊，怨恨别人的时候，怨恨别人的时候，对我们的伤害的时候，就要想想耶稣基督啊，想想耶稣基督是如何的恩待我们，以如何的为我们的罪人献上他宝贵的生命，去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接受神的恩典的同时，也要明白这份恩典在我们心里边的如何的做工，能够让真正的每一个人真正的理解，去明白如何的去饶恕和宽愿其他人。所以我们所欠耶稣的基督的这个债，不是说我们用金钱可以数得清的，不用金钱可以数得清，没有任何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能够偿还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献的一切。所以真的是当我们的罪的代价就是死耶稣基督，耶稣神这么样爱我们世人，献上他的自己的亲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赎罪，这些是如何的能让我们用金钱和属世的这些事情所比较呢？没有可能可以还清的。在这些有一些经文，首先第二点是真正的饶恕是无条件的，第一点，第二点，明白你是如何被完完全全的被饶恕的被耶稣基督所饶恕那么在马太福音哥伦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真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多么的无私，多么的无私。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真的是我们所欠耶稣基督的，所欠神，我们的神是没有办法可以偿还的。那么这个耶稣，这位耶稣基督来代替了我们的罪，他本身是无罪的，他却甘心情愿的来到这世上替我们所偿还这个罪。那么当时我们看到他这个仆人这个仆人把他的儿女都卖掉，把他妻子儿女都卖掉，都不够偿还这个罪，所以在这个一千万的银两，他如何的去偿还呢？所以在我们就先看我们能够做什么才能够偿还到神赐给我们这份的这些东西呢？没有可能，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好的，他说好你这样还，你可以慢慢的还，一点点还给我。他也没有，他说一次的赦免，让他一次性的把他的债赦免。所以这里边的这个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要教导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去饶恕和宽愿，去饶恕别人，正如你们每一个人被神所饶恕和宽愿一样。 我们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用我们属世的这些作为啊，属世的作为去偿还到神我们所欠耶稣基督的债。那么这个也告诉我们说，如何的去宽愿和饶恕其他人。啊，你清楚的要清楚的明白，清清楚楚的明白，啊，我们是如何被完完全全的被饶恕的。所以要真正的明白你是如何的被饶恕，才能够明白如何的去完全的去饶恕别人。那么你一定要真正的去明白我们是如何的被耶稣救赎，我们是如何的被耶稣替代的，我们的罪被耶稣替代，我们罪成为这个替罪羔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这样去明白去如何的去饶恕别人。因为真的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把我们所有的去偿还了。第三一点，完完全全的饶恕他人是就像神那样饶恕你啊，真的是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去完完全全去饶恕其他人，正如耶稣基督那样，去我们的罪被他所替代一样，正如他饶恕我们一样，我们要学着他的样式去饶恕其他人。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苦处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受到的伤害是不一样的，神是知道的，神知道，但是一定要靠着他的力量去带领我们的心去饶恕宽怨其他人。所以在当时你看到他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啊，当这个仆人被主人所赦免之后，他刚刚走出来，他就去救助他的同伴，让他同伴去偿还他这个十两银子。所以你看到没，他被饶恕之后，被宽怨之后，被赦免之后，他没有学到功课，他反而去同样的去对他的同伴这样这个刻薄苛刻。所以一天的工作的这个薪水才是一个便士。所以在这个人欠他十两银子，一两银子等于6000个便士，十两银子乘以6000，大概是六万个便士。那么这个人一天的工期是一个便士，所以这个人他欠他的钱，当然了，让我们属世的人来想说也很多啊，他也欠我很多，我一定让他还给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被耶稣基督所赦免的罪是完完全全的赦免。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清楚的明白，我们如何的要像耶稣那样去饶恕、去宽怨，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希望我们大家借着这段故事，能够明白耶稣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所以在里边说，你看他其他的同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这事，就甚担忧愁，就把这事就告诉他的主人。那么这些他的同伴同样告诉他，看到他这样，他的罪被赦免了，他的债被赦免，但是他却耿耿于怀于欠他债的这个人，还把他放到监狱里边。所以他的同伴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主人，他主人非常的生气。所以他说，主人在第34节里面说，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于是这个32节说，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的债赦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所以请大家清楚的记住这个明白这句话，他说，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就向我怜悯你吗？真的是，难道我们不可以去饶恕宽怨我们的朋友就曾经伤害我的那些人，就像耶稣基督那样曾经的饶恕我们吗？所以这里边的经文，请我们真的真正的去明白，求神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的旅途中，都会多多少少的受到过不同的伤害，也许在你的生命里边深深的刺痛过你， 这是请你请求你今天啊，神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苦处，那么今天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做工，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耶稣基督是如何的饶恕宽怨我们，那么也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能够学着去饶恕和宽怨曾经伤害过你的那些人，让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把这个黑暗挪去，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饶恕宽怨一个人，如何的能够让我们真真正正的在罪里得到一个完全的释放啊！那么求主今天的大能做他的奇妙大功。所以在很多的时候也许啊，我们说别人的这个伤痛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伤痛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啊，这里边耶稣基督神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伤痛和苦处的，唯有靠着他，唯有靠着他。那么这里他说有一颗不能饶恕的心，标志着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如果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罪是如何的被他所赦免的，如何的被他所赦免的。那么你今天的立场如何呢？你今天又是如何呢？那么你是不是需要饶恕和被饶恕呢？还是两者都需要？无论如何，今天啊，在此时此刻，我们求神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让在我们每个心里边做工，让我们啊。无论如何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结，无论如何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痛，都求神能够在今天做他奇妙的大功，能够把这个黑暗挪去，能够把这个黑暗用他的光明的光来照亮，能够把这根刺挪去，能够让我们在今天去赦免去饶恕曾经伤害过我们的那个人，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事情，让我们耿耿于怀不能够去面对的这个事情，让我们耿耿于怀不能够去释怀的这个事情和人，求主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做他奇妙的大功，让把他完完全全的释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他赐给我们他的亲生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完完全全不配得神的这份荣耀的，但是神去选择用他的怜悯，用他的恩典去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真的是这份爱是我们真的是要明明白白的，要真真正正的去明白去理解所以求神今天的圣灵在我们每个心里做工，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功课，在这边带接下来真正的明白如何的其实真正的饶恕。所以当你真正的去释怀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事实上也是给你自己的一个心灵的一个释怀。所以在我们的心里边求神的圣灵占据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每个人都是需要饶恕的，每个人需要的饶恕在不同的上面你不能饶恕别人那么别人也同样的很多事情不能饶恕你，但是我们今天要真正的明白，要像耶稣基督那样真正的去明白如何的去原谅饶恕其他别人。请我们一起站立，接下来是这个神的呼召的时间，那么也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显现这个上段的经讲到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心里边打动我们神在你的圣灵有没有在你心里边使你有感动，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勇敢的去回应神的呼召，勇敢的回应神的呼召。神的圣灵是不是有没有在你心里边在你心里做工，能够打动你，打动你。我们有没有真圣灵向神祷告说，神呢，我需要你的怜悯救赎，我需要你的赦免我需要你 我也需要你的圣灵在我心里做工，能够让我们明白如何的像你的样式那样，如何的去饶恕别人，去宽怨别人，去原谅别人，因为我们真的不配着你的恩典和怜悯，但是你却选择了那样爱我们。求主你能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神的圣，神是圣洁的，在他里边是不可以允许有罪的在他的面前的，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如何的能够洁净的来到神的面前，唯有靠着耶稣的宝血，唯有靠着耶稣的宝血。如果不是因为靠着耶稣的宝血的话，我们没有可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罪的公义就是死。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重新的成活，重新的活着的人，有一个重新有新生命的人。我们今天真的是耶稣基督他承诺给我们的，他承诺给我们的，是真的是靠着他，靠着他的宝血，我们的罪被得释放，被赦免。那让我们如何的去向学习他的样式，去明白他教给我们的道理。所以我们要真的明白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是什么？真正的饶恕是无条件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不去宽怨饶恕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如果不是靠着耶稣的话，我们没有可能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和释放。所以求神的那个圣灵的带领。我知道我的罪靠着我的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能够得到赦免的，唯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请大家能够真的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神的圣灵，求神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做工，能够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七十个七次去赦免别人。那么他这里边所说的不仅仅只是代表这个4900次，他的事实告诉我们是无限量的，无限度的。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能够在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经文来教导我们。主求你能够真正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救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如何的去明白你的道理。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请你教导我们学会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让我们知道是无条件的，也能够让我们明白你是如何的完完全全的去赦免我们的罪，能够让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的奉献 和付出，能够让我们也学到功课，去完全的去饶恕别人去赦免别人对，去饶恕别人，去原谅别人。主求你今天你的大能你的恩典，主求你的亲自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主你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能够教导给我们这个功课。接下来是向神是祷告呼召的时间我们如果你在神在你生命里边，在你的心里有感动的话，也请你勇敢地走到前面去我们一起祷告。 见天父，我们真的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亲自的在我们心里做工，能够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的去明白耶稣的教导，如何的真正的明白，如何的去学会，去像耶稣基督那样去完完全全的去明白，去饶恕别人的功课。主啊，求你今天继续的教导我们，当我们今天离开了这里的时候，主求你真的是带着你满满的祝福，带着你的教导，让我们运用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能够在每个生命中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求你带领，主能够让我们也在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每一天的生活都荣耀你的名。主求你带领我们，主求你在我们接下来在这场的每一个人，我们身上的这些这些刺痛，这些伤痛，主求你亲自的去安抚，去怜悯，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释怀自己，去饶恕别人的功课。主，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谢谢刚才 K 牧师的一段精彩的讲道哈，求神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有几个报告事项，举报事项。